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传道书第十章。传道书第十章的写作的感觉有点像箴言，大家没这样的感觉？读下来的时候，那么这里面所罗门看到的现象讲到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人的愚昧就好像一个死掉的苍蝇一样，死掉的苍蝇让那个做香膏做膏油的人的膏油发臭，而一个那人那么一点点的愚昧，或许说在我们人里面都有智慧都有尊荣都有什么，但是当我们一点点愚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美好的香膏的这些东西怎么样都会变臭。今天我们看很多人哇做的都很好，奇怪，就是在人家说什么鬼迷了心窍，是不是啊？什么东西这个蒙了他的什么东西，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好像一点点的愚昧就让过去许多他的智慧也好他的尊荣也好统统都开始产生了变质。我真的给我们很提醒，不是说愚昧人使一群智慧人的智慧或者智慧人的尊荣会怎么样，这也可能了。比如一个团队里面有一个愚昧的人那一点点里面，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讲到什么，更多是讲到我们自己这个人。所以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智慧有的时候愚昧，是不是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哇，我有的时候很愚昧，有的时候好像智慧人有的我也有，有的时候好像愚昧人有的也有，这可能也就是所罗门他自己的光景嘛。你说所罗门他永远一直在他智慧的里面在行事吗？不，我觉得所罗门讲箴言也好，所罗门讲传道书也好，我觉得大部分是他自己的经历，大部分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讲出这样的话他有很深刻的反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老是去讲一些我们听了对的话去跟人家讲，我们要面对，我们面对真的东西对的东西好的东西来面对我们自己今天生命的光景的时候，希望我们也能够讲出一些像所罗门这样很真心的话。这是第一点，我读了以后跟大家。第二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是，今天 这第十章里面讲到很多跟君王有关系的事。这个跟君王有关系的是什么事情？跟君王有关系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就你还是他向你发怒，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该做的那一样。今天这个民主自由社会怎么样呢？这个我觉得好像跟所罗门这边的智慧里面讲到的这一点是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讲那个他掌权你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应该怎么做，那你掌权你会不会这样做呢？今天我们常常去评论一个掌权者，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够评论，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够评论，评论只是一方面，你不去评论他，他怎么会向你发怒呢？对不对？你不但你评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要做你自己本位本分你该做的。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你老师好像不好好教，我学生就可以不好好学，变成这样。不，老师教不好那是他的事，我做学生我就不离开我的本位。这个掌权者，这个总统做不成那是他的事，那我自己做我这个百姓的部分，我知道了我要不做得成做不成呢？今天我们常常用别人做错了来支撑我也可以做错的权利。为什么我会做错呢？因为别人错，掌权的错，所以我也错，对，因为你错，所以我怎么样呢？所以我就离开我的本位。所罗门说不，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本位。就是这个掌权的跟你发怒，他发怒的是不合理的、不公义的，你怎么样？你知道他不公义，你知道他不对，你不要因为他不对怎么样，你也做 你也离开你的本分，你也不做你该做的，你反而做你不该做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变成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就是说这一段话的意思给我的感觉，至少在我内心深处啊，什么用政治方式这个，所以今天在基督教界有两套嘛，一派人是支持别人把不公义的政权推翻的，对不对？那么他们的神学观点是没有千禧年，无千禧年派是这样想法。为什么呢？那个千禧年是基督来掌权，他们说不是，没有千禧年的问题，神要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就是借着我们，所以怎么样，不公义的事情他们就替天行道，是吧？变成这样啊，这个观点至少我不领受。革命这是地上的事，你想革命也不错，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做你的本分呢？你做老百姓嘛做不好，你们老是希望做这个，觉得做领导的不好，那么你找老是想做领导，一个人老百姓的本分都做不好的人，到有一天叫他去做领导，他会做得好吗？他不做领导的时候，凡事都是非常自私，做任何一件事情的目的为了自己获利，他做了领导以后，他这个心马上就会改变吗？所以我们守住我们的本分，真的这是太关键了，守住我们的本分这是太关键了。当我们在做百姓的时候，当我们在被人家管的时候，我能够守住我的本分，等到有一天有机会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台阶，我们到了另外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种尽能够尽自己本分，在神面前守住自己本位。什么叫魔鬼？就是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不是这样吗？但是今天我们人很可怜的，我们今天人常常用别人错让我可以不守本位这样的一个观念，求主怜悯我们。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后面讲到说这个有很多怎么样的，有很多就是掌权者的错误，这个他看到这个日光之下还有一件祸患，就是什么，就是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啊，就是这样。掌权的错误什么呀？就是一个他掌权的是个愚昧人，他掌权。这时候愚昧人为什么会掌权呢？啊，因为他是掌权者的儿子，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他就世袭，对不对？他变成这样。还有一种是为什么这个愚昧人掌权呢？因为这个投票人大部分都是愚昧的，所以就选出愚昧人来掌权。大家了解吗？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民主制度相对的好不是绝对的好，相对的好是指什么呢？指一些比它更不合理的制度来讲。但是民主本身好吗？我说 一群土匪一定选出土匪头子来做他们的领导，你同意吗？反过来讲，这个民主什么呢？就是那一个是这个社会里面读书人多，那么就会选出读书人来做领袖，你同意吗？它是一种这种这个多数的方式，但是你真正会读书人就会治国吗？啊，不一定的嘛，会读书人不一定会治国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那么好，这个愚昧人愚昧人在那个地方这个做了高位，那么智慧人这个富足人他们还有出路吗？啊，愚昧人会不会嫉妒智慧跟富足的人呢？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类比的，就是说这个道德不好的人做高位，那么你道德好的人，你就不要想在这样的一种氛围的里面你要怎么样了。真的很像在台湾嘛，这个王建勋叫人家叫他王圣人是吧，你道德再好别人会选你吗？弟兄姊妹，所以我在想，今天在人世间这种事情难免，所以呢，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在那个地方看见这么一件事情以后呢，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对他的儿子对他的儿子罗伯安有很大的发现，他是个愚昧人还是怎么样，真的我不晓得。他看到他的儿子，后面还有一段是讲到君王什么呢？假如今天一个是君王怎么样？早晨起来是吧？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 是不是所罗门看到他的儿子就是这么个情况，早早起来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样，如果怎么样他就宴请他的一群的这个年轻伙伴，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所罗门知道吗？他以后是要做王的嘛，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讲那么真实的话吗？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光景是这样，有一天你知道他要起来掌权的时候，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所罗门他看见，他就很真实把他说出来。今天我们也没看见吗？所以但是反过来讲，今天很有意思在哪里了？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个英明的属灵的领导带领我们，没有，地上没有英明的属灵领导的，没有的。假如那个属灵的领导他不是让耶稣做他的领导，他不愿意做真的仆人，他要来做你的领导，他不会是个好领导的。所以我常常说，摩西是个好领袖，但是很多想做摩西的人不会是好领袖。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个领袖。在圣经里面去读，我从来没有看见等到他有这样的味道一出来的时候他得罪神了，不能进迦南。当他觉得他是 领导的时候，你们怎么这样的不听我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还要我这样的时候他就不得进迦南。当我们在读圣经看到这个摩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多次的觉得他根本不是领导，他只是神的仆人。别人来跟他闹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就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这是你的百姓，他们这样的跟我闹。他从来没觉得他是个领导呢。但今天有很多人像摩西一样怎么样？今天看在台湾领导是我要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是不是？他想做领导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领导。一个真正的领导是以让神成为他的领导的时候，他才可能在神的手中可以真正实实用神的心意来带领一群人。虽然他能够带领一群人，他从来不觉得他自己是领导的，这才是真正神百姓的福。他吃东西他不是为了，你看后面一个君王是什么呢？他说假如说你的王若是贵族之子，就精英之子，那怎么样呢？你的臣仆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是为了宴乐享乐，那么由这群人来治理百姓的话怎么样呢？那么百姓是有福的。他中间这个讲到几件事情我不是太懂的，结果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这个大妈问了一件什么，她说哎，今天什么政治上不是有左派右派吗？那么右派到底是什么，左派到底是什么，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我只是说这个右派政治是精英政治，左派政治是这个普通低层老百姓政治，大概我据我的一个概念好像。为什么？因为在这边讲到一个经是这个愚昧人的心啊，这个在左，这个智慧人的心居右。这个心居右跟心居左到底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生理方面的心居左居右还是什么样？我不晓得在所罗门那个时代医学也好是不是懂说心脏到底在哪里。我相信应该你按个地方跳嘛，这个心跳的地方应该在左边嘛，不需要医生告诉你医学常识嘛。那这边的心靠右，这个心居右心居左到底什么意思呢？我只有自己想一个。怎么就要想一个呢？智慧人真的没有，通通都是愚昧人。我不晓得所罗门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以我今天来讲，今天人觉得是智慧的，也是自己觉得有智慧。当一个人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时候，都是愚昧人，都是愚昧人。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那么下面其中还讲到几个智慧的东西，讲到说这个挖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被蛇咬，凿开石头的可能会被石头炸开，这个损伤，劈开木头的可能会被劈开的木头弹开来，非常的危险。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好像不得不做，但这件事情的本身对我们有某一种损害。 今天很多人啊，这个下面再加进耗阴了的必要的血压高或者是什么什么胆固醇高或者糖尿病的变成这样。这个从很多地方我们来看，这是必然的，是吗？这是必然的。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必然性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求主怜悯，因为不在神心意里面的生活方式会造成我们身心灵的疾病。真的，我最近常常讲，身体会生病，不是我们故意要违背神的这个创造的安排，因为我们无知，所以我们吃了很多东西，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身体有问题。那我想，我这个腰最近出问题怎么样？这个上帝造我的腰不是给我这样的运动的，对不对？变成这样。到最后怎么样？因为我这个腰的动作各方面不在神的心意里面的用，结果怎么样呢？会出问题。是我故意要违背神的心意吗？不是，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吃喝运动等等这些东西会对我们造成伤害。那有很多人什么忧郁症也好了，有很多心里面很不开心也好了，为什么？这个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吗？神要你得罪，你仍然要饶恕他，七十七次饶恕他，对不对？我们怎样？不是我们记仇，对不对？我们记恨，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要忧虑的，我们的忧虑事情交给神，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忧虑，不但忧虑，而且统统背在自己身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人已经慢慢提醒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我们知道了还不愿意依靠上帝，那么我的话讲就是活该了，这没有办法。虽然我们是活该这样的有受苦，但上帝还是爱我们，总希望有一天我们还是回头。下面讲到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我们在山上就看到这个事情，若不将刃磨快，他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这就是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这讲到工具方面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讲，从我们生命里面来讲呢，假如我们生命里面不靠着主，生命更丰盛，那么怎么样呢？我们面对人事，我们生命，我们生活里遇到许多人事物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是吗？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头就不灵了嘛，你后面再做也是白白嘛，不是这样吗？这让我想到什么呢？一个人一开始就骗人哄人，没有真实的东西，就是嘴巴说说的，你以后再怎么做再怎么讲你都不信了嘛，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吗？慎始，一开始要很谨慎，但今天的社会不是，今天的社会你看，一开始要骗，能够骗多少骗多少，以后不信是以后的事，它变成这样，这就是人跟人之间产生了极大的难处。所罗门他是个君王，从他放眼看，从治国，从各方面的地方他看下来，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能不能给我们有些反省？还是我们老是怪别人的错？今天我痛苦是因为人家的错，那么多人的错，那么耶稣也没有那么痛苦，那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对，所以他才不痛苦嘛。他面对这些人家误会他的什么的，这些耶稣的心态对嘛，所以他没这么困扰。而我们呢，我们因为心态不对嘛，就是好的人都要被你恨嘛，他变成这样，不是这样吗？他不做错你都恨他吗？像耶稣他不做错，别人还要这样对待他吗？那是别人看到耶稣很生气耶稣，但是耶稣对那些生气他的人，耶稣又不那么生气呢，奇不奇怪？所以天下很多事你慢慢去观察的时候，就在我们生活边，不管在教堂里面，不管在社会上，不管在家庭的里面，其实我们只要很真心的停下来好好看一下，想一下，其实这些事情在我们身边都有。总结起来，只是我们到底心居左比较多，还是心居右的时候比较多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